欢迎收听不打草稿。我们今天又有一位我超级喜欢的嘉宾亮亮，在今年初我跟他八年久违的叙旧了一场，在那一场叙旧大更新我们各自，应该是你那时候去北京交换结束之后，我们就再也都没有见面了。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亮亮。我跟亮亮的认识是因为在焦点这个聚会的公司认识的。当时我是接手亮亮这个主持人的实习生的，有点像是他的主持接班人，我是他下一届的实习生了。那我们那时候在做的事情就是每个月举办一场聚会，会有邀请不同领域的讲者跟参加聚会的人，非常高度互动性的聚会，每个人都要上台自我介绍，用三个关键字。
没错没错。
当时亮亮经营焦点的聚会已经经营了一年多的时间我记得，然后换我接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压力蛮大，想说哇靠，这个主持人背景出身的，口传系背景出身的，他有很多的粉丝，然后我就是一无所有，一个小透明去接了亮亮的这个主持的位置。那段时间认识了非常多各个领域很有趣的朋友，对我的大学生活来说有点像是半只脚踏入社会，因为从焦点认识了很多其实不只是学生的人，在那个实习的过程中认知到自己真的是一个很 I 的人，就我可以把主持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好这件事，可是主持就是一个 spotlight 的角色，所以每次在主持完聚会的时候休息时间，大家就会纷纷就是上前找主持人讲话，我就发现我在那个时候超想躲进厕所里，不想跟任何人互动。但亮亮跟我完全相反，他是一个在他很酷，他会设计一个就是一群人的能量场，然后把那个能量带得非常的好，所以每次我参加亮亮的聚会或是跟亮亮讲话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非常沉浸非常开心的那种很享受的那种感觉。他就是天生的主持人。焦点的实习结束之后，亮亮就去北京交换了，然后我也在继续做其他份的实习。那在北京交换又在上海工作的过程中，灵魂就是遥远的共振。我们后来又线上在疫情期间一起办了那个组织进化的年会，然后这是500人的那种大年会。亮亮在上海做所有主播的营运啊，所有那个年会的营运，我在台湾做线上的支援，就让台湾的伙伴也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大会。我们就是一直都没有见面。我们的仅限讯息的偶尔的互相关心这样子，在今年初八年久违的大更新，
怎么可以那么久没有见面啊？
不可思议耶。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的友谊都是这样，就是我可以跟很多朋友保持很深远的连接，但我们可能可以好几年才见一次，一次见面就是那种人生故事大更新的那种聊天，都很过瘾很过瘾。然后亮亮在那八年哇真的是不轻松。
没事，我也觉得贵贵不轻松。
对，就是特别想要听一下亮亮就是在这段历程发生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就是身心怎么样在很高压的情况下做调整，跟一边在向外探索的同时也在向内修复自己吧，至少我觉得很励志啦，所以就把那个麦克风交给亮亮，让亮亮自己讲。
非常期待。
OK， 谢谢那个 Vivi 跟 Jasper 的邀请，被捧得这么高很担心等一下就跌落神坛这样。好，没有，
不会不会。
我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亮亮，然后我现在的角色是在一家管理顾问公司工作，但是我的老板呢他喜欢做 podcast， 所以我在帮他做 podcast 的营运。那之前跟 Vivi 会认识，就是刚刚 Vivi 说的，我们之前的实习叫在一家叫焦点的公司办一个创人物的聚会，然后这个聚会因为我们主要是办给大学生，然后每个月会邀请四个分享者来分享，然后同时每个人来参加都还要用两分钟三个关键字自我介绍，所以当时我跟 Vivi 的工作就是需要非常大量的社交跟认识不同的人。对，那后来刚刚 Vivi 也有提到说，诶，后面去了北京交换，然后我又无意间去了上海工作，然后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中间还遇到了疫情，然后中间在那边卡了两年半没有从上海回来，然后在后面又是等疫情解封之后才回来台湾，所以现在应该是我在上海工作了五年，然后现在回来台湾已经两年了，好快，已经两年了，然后
很恐怖。
前一阵子忘记是因为什么原因跟那个 Vivi 搭上线，我们就开始更新了我们这八年的故事。 对，然后所以当时就有聊到很多，不管是我们去这个我在外面工作的经验，然后或者是说在不同公司的经历，我们看到一些不同的视角，跟甚至后面身心有一些情况。我觉得今天看这个主持人的提问，我们看能聊到哪算哪，因为感觉其实应该每个来宾都是这样，就是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聊，但是我们就看看 Jasper 跟 Vivi 比较希望你们的听众可以聊聊哪一个部分，然后包含我们其实也有聊到跟 Satir 相关的内容，其实有跟自我成长啊、身心灵的部分也有一点关系。
好，哎，那我就要直接切入正题了，因为我确实有带着很多的好奇，已经设定好想要聊的某一个方向。你那时候有跟我分享说你在上海、在北京就是工作的时候经历极致的高压，因为我那时候在广州实习，大概2个月我就受不了，我很废，我就立刻认知到说，哦，这里不是适合我的地方，我可能要在一个更。work-life balance 的国家环境工作，如果台湾跟中国比较的话，我一定是选台湾。这是我在那个时候非常快速的尝试之下做的选择。但亮亮不是哦，亮亮是在那边活了5年。我就想说，你那个时候在这么高压的情况下，你都怎么调试的？
我自己回去想，当然会觉得哦，好像那5年确实是过得蛮紧凑的。但是我其实在上海的前，应该算是前2年半，我觉得我过得算是开心的。当然前半年我觉得是最痛苦的，因为刚去的那半年，其实我觉得除了一部分是因为我之前没有离开过家里，然后我就是一毕业我就是我去北京交换完之后，我就直接去上海工作。在上海就真的是人生地不熟，大家也知道中国的很多可能网络的使用习惯跟搜寻资料的方式，其实跟台湾都有很大的不一样。如果有去那边交换过，或者在那边生活过一阵子的人，可能就会感受得到那个差异。但是我有一点难去描述那个差异是什么，不管是可能文化用语的不一样，或者是搜寻习惯的不一样，或是资料获取方式的习惯也不太一样。所以当时去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有一点无头苍蝇诶，就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跟就是一个教育公司的企划，然后当时我要做的这个教育公司，它其实是跟亲子领域有关系，就大概是我有点忘记是3到6岁嘛的小朋友的艺术教育的企划内容，然后但是我对于那边的亲子教育的市场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当时很想要通过百度，然后就是我们都觉得，哎，百度就是 Google 嘛。但是我那时候去搜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搜不到我想要的资料，或者是说我搜到了很多不同。就我光做市场调查，我就发现是一个很大的 bug，因为中国有很多省份，然后不同省份的情况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光在融入那边的市场环境，跟理解那里的不同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想法上的差异，其实就有花了蛮大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刚开始去的前半年是最痛苦的时候。但是我后来的第二份工作就是蛮开心的，而且那份工作是一个跟社群活动相关的工作。那它其实跟之前我们在焦点那个工作有点像，我就是每周四晚上办一个给创业者为主题的这个聚会，所以那时候就是每周办，然后每周都是50人、100人、50人、100人，就这样一直办，然后办了大概应该有70、80场有哦，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公司后来待了快2年，然后是一直到疫情才没有在那家公司待。在那之前，其实别人一直跟我说上海的工作是很高压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觉得没有啊，你们在说什么？因为那个工作其实我很开心，主要是因为可能它还是跟大量的人接触，然后我一直在吸收新的资讯，然后我在认识新的人，跟这个地方有新的连结，那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开心。但事实上，我现在回去想的时候，确实当时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紧凑的。我不管在，可能也许我们在办年会的时候，我们要跟其他的志工去适应这整个操作的流程，然后或者是说，诶，我们在跟其他不同城市的伙伴合作的时候，我发现那过程之间的沟通，他的那个专案管理的那个时程其实是没有那么严谨的，但是当时也不懂，所以就是我们有事就抓着就拿来干了，就是直接就赶快做，赶快做，赶快做。对，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痛并快乐着，但是痛可能感觉到比较没有那么多。对，那真的觉得很有压力的时候，应该是疫情之后。疫情之后回来，因为我中间刚好，其实疫情那一年我有刚好在台湾待一阵子，但是后面。就是因为在上海还是有很想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我就在疫情那一年的6月，我就 会回去上海，然后想要把就是刚跟 BB 讲的那个组织进化年会的这个内容做完，但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反正就在那边卡了2年半。那2年半，我觉得是真的就是高压，跟我觉得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一部分是因为你可能疫情的关系会被卡在那里，你会没有一个随时可以回来的那种心理状态。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后来遇到的工作确实都挑战比较高，要习惯跟适应的东西比较多。那后来我在上海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商业顾问的公司里面做这个直播的主播。那其实直播的主播大家看起来也觉得哎挺光鲜亮丽的，哎你们很酷哎，哇你是直播主播，就每个人听到都是这种很雀跃的小眼神。但是那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工作，可能是因为我刚好也是在那个风口上，当时我们要去做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那我觉得大陆的市场其实就是很特别，因为你说抖音啊、微信啊，他们不同平台上面的那个生态不太一样，所以你需要去适应他们不同平台的演算机制。所以当时微信的视频号刚出直播的时候，我们公司就也是杀进去想要做直播的这块市场，所以我刚好是在这个业务刚起来的时候，但它的那个游戏规则是不稳定的，所以主播跟整个直播团队必须要投入非常大量的时间去做直播的准备工作跟测试，然后我们需要播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最高纪录有一天播过18个小时，就是我们5个人，然后有2个主播，然后轮流干，哎，还是3个主播，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轮流一直播一直
在
播。
镜头前面
对，就是
吗？
应该是说，例如说这个时段是可能1点到3点是这个主播播，然后播2个小时之后，3点到5点是另外一个主播播，然后我们其他人可能会休息吃口饭，但是我们也会在后面帮忙做一些运营的工作。所以它会是连轴转的状态。那可能我们一天，假设我们后来卖，我们一开始是做书籍类的直播，后面就是卖不同的品类，带货类的直播。那带货类的直播可能一场会卖20个品，但是我们又希望这个直播不是只有卖货，而是可以让大家带走一些知识跟干货，所以我们可能就要准备20个品的知识内容。例如说蜂蜜的来源地啊，蜂蜜的生成效果啊，蜂蜜怎么样辨别真伪啊，然后蜂蜜什么什么，就这个类似这样，或者这个鞋，这个老人鞋有什么厉害的啊？这个大底为什么可以防滑啊？为什么老人家要注意鞋楦要宽一点的鞋子啊？为什么这个的，就这个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知识。
真像夜市叫卖，就是以前夜市会有一个阿伯，然后说是菜刀多厉害多厉害
对，
这
然
样。
后他会开始跟你分析各种痛点啊，例如说菜刀你要怎么选啊，然后大家在切菜的时候，可能切什么东西会遇到什么情况啊？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刀啊？为什么那个刀会这样，这个刀不会这样啊？我们家的刀怎样？就类似这样，然后最后还要给你3层折扣，就是例如说哦，这个品牌价是多少钱？电商价这个大家在某宝、某东上面买是多少钱？我们今天直播间直接给大家对折，然后再送1、2、3、4，话术就是这样。
好累哦 完全有个 SOP 耶。
天啊，那时候没有 AI 耶，像现在有 DeepSeek 或 ChatGPT，我觉得应该当时的主播工作会筹备起来相对轻松很多，可是当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要真的是从零开始一直挖那些资料在，所以那个应该是我觉得真的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加上老板也是目标导向比较强的状态，我们就会需要花非常多的力气跟时间去筹备那个内容，然后每周都会被追说，哎，为什么你上周的直播平均在线的时长掉了，然后来看的人数少了，怎么上周可能是2万人，这周只有1万人，类似这样，就是会各式各样的，你要去优化跟复盘你的数据，然后并且告诉老板你下一周要如何做到这件事情，才能避免你这个数据在下一周不会掉下去，然后可以保证你的年度标准要达标，就是很细致。
天哪，我想不到哎，我可能就脱衣服吧。
你会直接被禁播，
掉怎么办？
你会直接被禁播。
这个整体的压力来源是工时的长，还是要求的高，还是两个叠加起
我觉得都有哎、欸。
工时长，一个是要求高，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同事之间的比较。例如说，我当时有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两个很好，但是他比我大7岁，可是他能够播得比我多长跟比我久。我觉得有一个是智力跟体力的比拼，他就是有办法，然后你自己也会觉得说，他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为什么他有办法在他的周报上面复盘到让老板觉得他 OK，但是我做不到？ 所以最后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心理的压力，也同时在腐蚀你那个我觉得人本来 那个状态跟样子。
是传说中的996这样吗？
我觉得我们那个公司还好。
你可以估一下一周大概多久这样？
我的那个公司还算是正派经营的公司，然后也是啊，早上9点，晚上6点。但是因为我们是新媒体行业的公司，大家都知道媒体行业其实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如果有热点啊，或是要干嘛会去追。那我觉得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其实工作量没有那么大，因为我刚开始进去只是负责某一个活动的，就是一些对接的窗口跟联系。后面是做了就是一个线上5万人读书会社群，然后再后面。因为公司的业务转型才去做直播，所以它有一点是业务转换带来的一些变动跟压力，然后同时加成上可能公司老板的习惯，然后跟这整个公司的环境，我觉得应该是说有效率的人当然可以工时不要那么长，可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因为很卷，就是很卷的意思就是你看他那么认真，我可以这么不认真吗？哇，老板那么认真，哇，我还在躺平，就是那个环境会让你不由自主的觉得我不能停下来。有的人当然会说那个环境有毒，那我当时是觉得说，诶，我真的确实是可以在我老板身边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也很想要在那个模式下面去打磨一下我自己，然后但事实上就是你的身体如果扛不住的话，他就会用一些方式告诉你，所以后面就会有新的故事跟新的转变了。
我记得你那时候也有跟我说，你那时候播到就是直接哭出来嘛，是什么原因就让你觉得说，天哪，我可能真的生病了，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
就是我觉得所有故事的转捩点就是在那一场，我当时在我那一年的应该是3、4月从读书会的业务转型到做直播，但是转做直播之后应该是前1、2个月，我应该是说在那之前我其实就已经觉得我不太对劲了。我其实以前疫情前我有因为可能焦虑跟恐慌的关系有去看过身心科的药，但我当时都只是觉得只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的事件让我有那样的状态，我已经从那里走出来了。那那一年刚好因为就是上海封城被卡在那边就不能回来，然后我们上海封城的那3个月其实也都是居家办公嘛，那那个居家办公给人的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你会变成是像我这么外向然后这么E的人就很需要跟人家沟通嘛，诶，我就没有办法可能一直，我们现在这样沟通当然也是很开心，可是如果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什么我想要跟我的同事，我不能说诶 Jasper 我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抓住一个人跟我讨论，我就会就是会卡住，然后他越累积越多他就会变成一个状态，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就已经有点觉得不太对劲了。然后后来是一直到那一年应该是10月，就等于是这样又过了3、4个月，然后我有一天真的是播到我真的，因为那天早上很早起来然后去播，然后又没有吃早餐，因为睡过头了，所以没有吃早餐，播完大概2小时1点多，然后我就很饿，饿到爆，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旁边，然后拿起我的手机然后打开外卖，我想说我今天一定要吃一碗台湾卤肉饭，然后我就在搜寻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不行，我要哭出来，可是我也不知道那种，我只是觉得我很累，我觉得是累到哭。结果后来我的老板娘就是带着新的同事在，就因为那天是星期六，她带着新的同事来看公司的环境，然后刚好走进来看到我们下播，然后就诶亮亮你们下播啦，然后我头一抬起来我就然后我就开始狂哭，就是我笑着开始疯狂的哭，就是我已经哭到那种歇斯底里，就我觉得很像是那种大家突然知道噩耗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哭，可是我当下其实不知道我怎么了，然后我就哭到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然后就是我们公司还有一个给主播睡觉的小房间，然后我后来去那小房间哭了很久，最后就是稍微缓一点之后，老板娘就真的觉得我不太对劲，然后就建议我要去看医生。对，所以是那一场之后我才开始有点意识到说，诶，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对劲，前面其实就已经开始会每天上播嗨下播哭，上播嗨下播哭，然后开始会对人，就是我这么E的人，我居然会害怕跟人沟通，我自己都觉得很困惑的那一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点，就是它已经无法是我自己躲着了，它是已经影响到我正常的生活，也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绪。
那个时候你会做噩梦吗？
我那时候我觉得比做噩梦可怕，那时候是我会睡觉睡到一半然后爬起来突然开始哭，我已经不是在梦你知道吗，我然后而且因为通常那时候人的精神状态是睡得很不好的，我只记得我当时会常常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想说啊，又晚上了又要睡觉了，然后明天睡起来我是不是还是会这样，就是你会陷入一种非常绝望的感觉，很紧张要睡觉，你也会很，然后你醒来的时候你也会很绝望，因为你醒来的时候觉得天哪我又醒了，今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不管睡还是醒你都会在一个 很绝望很绝望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我到现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还是会觉得鸡皮疙瘩，就是我会觉得天哪，那时候到底压力是大到什么程度才会人会错乱到那个状态，你对于生活完全没有盼望，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跟别人描述你的状态，然后你很抗拒 很恐惧跟别人交流，然后甚至正常对话的内容其实它不应该让你有这么大的情绪，可是可能同事的一个回，例如说我同事突然他说他压力很大很想要离职，然后我就自己回家的时候我就想这件事情想要吓死，我就觉得说怎么办，我那个这么能够压抑的同事他居然都要离职了，那他走了我怎么办，然后我就给自己，你知道小宇宙就开始爆发，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开始狂哭，这样就是我那时候有时候还清醒一点的时候我会帮自己写一些日记，就是我希望赶快离开那个情绪，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出来，所以我就会写得很丑，然后我的日记本上面就会非常的混乱，但是我现在看我都会觉得啊，那个人到底当时脑子里面是装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想。
那这个时间大概维持了多
久？我觉得至少有半年，然后这半年应该是前三个月我觉得是可能是自己能控制，但是到后三个月之后已经完全不是人能控制了，就是我真的无法控制我的情绪，然后就我会一直很嗜睡，说不上来，就是你整个人都不是正常的，所以后面三个月我真的觉得我就是很不正常，但是最后面的三个月又很好笑的是又刚好遇到上海的疫情大解封，可是上海当时解封是非常突然的解封，他那时候的解封是因为他封不住了所以他突然解封，所以所有人都是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面啊，海啸就席卷而来，所有人都阳了，我们公司从第一个人到第三十个人阳只花了一个星期，然后瘫痪了两周，就是每一间公司几乎都有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是完全大家就是没有办法正常营业的状态。我自己先去看了一家医生，但是那家医生就是有点诊断失误，他就诊断我是重度忧郁症，然后就给我吃重度忧郁症的药，但是我吃完那个药之后我人就开始变得超不正常了，就是我会疯狂的睡，但是我会有一天很嗨很嗨很嗨，就是很开心，觉得哇今天很美好，什么都好了，哇明天还是开心的一天，我今天一定可以战胜这些挑战，就非常乐观，但是会有一天非常非常的想死，就是想死到我觉得比我本来更低潮的时候更低潮，我现在想想那都什么世界啊，有点像是我觉得人正常的情绪可能是在正30到负30，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在正200到负200，高山低谷，所以我后面我的老板娘就真的帮我找了一个超级贵的医生，就挂号费要6000块台币的那一种，然后就只是挂号而已，还不包含药费什么，但真的就是一个上海很顶级的医院的专门给国外人士看医生门诊啦，然后那个医生就是应该是一个很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跟心理治疗师，所以他就真的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跟我说哦，他就说那你应该是双向情感障碍，就是躁郁症，你这个药应该要怎么减，我跟你讲这个减半颗，这个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告诉我回去做一些正念啊，或者是一些呼吸练习情绪日记等等，这些确实在他调整药之后我就好很多，后来就会有睡觉不会那么嗜睡，整体正常的精神稳定度会好很多，然后就一直熬熬熬，然后熬到后来过年的时候我回来台湾。
好痛苦哦，好不容易
每次讲到这一段我真的是会背脊发凉
真的，因为我身边也有躁郁症的朋友，在不认识躁郁症这个名词或是这个症状以前，我并不知道我的朋友有躁郁症，因为 大部分人不一定会主动的揭露自己有这样子的状况，我就只是觉得这些人会让我有点掌握不住，那个掌握不住的意思是有些狂发文在社群媒体上极致的活跃，某些时候他们感觉又好低落，我原本就想说、啊、每个人可能就是人生就是起起伏伏嘛、嗯、其实有一些人可能在这种极乐然后跟极悲的这个震荡，他是其实在很痛苦，大部分正常人就像你说正负三十，我在这个三十然后他在正两百负两百的时候，我其实是抓不到那个人的，或是我没有办法跟他在同一个频率上对话、嗯、这会让我跟这些朋友的相处很不知所措，就他们在极嗨的时候我想说在嗨什么然后在极荡的时候想说不是上周还好好的吗，会很不知所措要怎么样跟这样子状态的人去对话。
我先问一下亮亮跟一样类似的问题，只是我觉得你应该能够判断的出来这个人是忧郁症或者躁郁，以你的观点你应该现在看到某些人你应该嗅了出来他应该是有些忧郁或者有些躁郁，那你要怎么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现在确实是会对别人的情绪蛮敏感的，然后我会感觉得到哦你最近不太好吗，然后我就会 问几个问题。我确实有遇到一些人，例如说以躁来说好了，我觉得有一些人在我的感觉里面，他应该是属于躁的状态，可是他自己并不觉得。那确实很多人在，因为躁症它其实是很多人以为躁症只是生气，但是其实不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情绪起伏非常 hyper 的状态。躁的人除了可能会易怒以外，其实他也会有冲动决策的状态，例如说冲动买了很多东西，冲动购物，冲动捐钱，或者是说在发一些讯息的时候，他就是完全好像他没思考过，然后他就出去了，他就会有很多这种很冲动的行为。但是在那个状态下，他自己不会这样觉得的。我后来觉得身心科的，就是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人需不需要去看身心科，其实他是很主观的。你今天的急躁或急郁，他对你的生活真的造成了困扰跟影响的时候，你就需要去看医生。但是他没有办法通过我这个旁人，例如说 Jasper，我觉得你今天看起来超忧郁的，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就是你如果是被我这样问的，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啊，我没有，我今天超好的，我超享受我这么郁的，你干嘛？
需要有病耻感，
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影响到你自己啊？那你觉得你自己没事，那就。
一个是影响到自己，一个是有没有造成你的困扰。例如说，可能你自己觉得还好，可是别人会一直跟你反馈说，哎，亮亮，我觉得你这样真的太嗨了，或者是太怎么样，我承受不住。例如说，别人给你这样的反馈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可是我没，就是它是一个双向，就是它可能是你自己觉得有感觉有问题，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一直反馈，他们觉得很困扰，那这个他们反馈困扰，也可能对你造成困扰。所以我常常会跟我医生聊说，那什么时候算好了，什么时候算没好，我什么时候觉得我应该要来，慢慢的会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自己也会感觉到，哦，我现在这个悲伤是普通正常人的悲伤，或是我现在这个开心是正常的开，就是正负三十内，但我如果正负200或正负100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但是在此之前，我大部分的状态是偏嗨的，然后我其实是不知道我有点用力过度，所以其实之前跟刚 Vivi 讲到，我们之前的那个工作，是在办活动的，其实大部分时候我应该在100到150之间，我猜。但是如果能量是守恒的，你一直用150，你就是电池会很容易没电。我后来就发现说，哦。我那时候常常会，例如说办完一天活动，我可能回家我会睡过头，就是回去捷运站，在捷运站会睡到底站的那一种，我会瞬间没电，然后是一直到我的朋友他们很常跟我互动，在上海的时候我做活动，我的朋友会跟我说，他说赖电影，他说你常常会，大家可能-20，就手机20%的时候就会开始有那个低电量预警嘛，他说你没有你就-20，然后直接零就会直接掉下来。对，然后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就真的比较搞清楚，是因为，例如说我现在跟你们聊天，我可能会控制我的能量输出会高一点。那但是我控制我输出高一点，例如说可能持续了多久之后，我后面可能是需要稍微冷静一下的。但以前我不会给自己这个冷静的时间，所以我就一路加油用到底，然后发现哎呀没油了，然后就断电这样。
我先理清一下整个忧郁症跟躁郁症，因为我对这个 mental health 的领域没有那么了解。通常来讲是压力很大会有忧郁症嘛？那躁郁症我的理解好像是有时候会有忧郁期，有时候会有躁期，就是它表现出不同的人格。那有没有可能只是压力很大，只有表现躁症，就是你只有很兴奋这样，你没有忧郁的这个东西，有可能吗？我只是好奇。
欸，我其实没有研究过，欸，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因为我其实后来被这样诊断之后，我有去思考过我以前过往的人生，我会觉得我之前的人生几乎都是在狂躁期，就是如果按那个标准跟定义来讲的时候，我想说有啊，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会这样，就我的脑袋很亢奋，脑子思考速度很快，讲话的速度很快，然后我下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我可以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我的脑里面的那个神经元的连接是非常快速的，但是我确实是会有一段时间会特别特别的低潮，那以前那个低潮可能去谘商中心找辅导老师，会有一阵子会很深，可是大部分时候是嗨的。然后我后来发现，我出社会之后，可能因为遇到的压力不同，它的周期在缩短。然后我问我的医生之后，我的医生是说，他给我的回答让我特别哀伤，他说赖小姐你的年纪是会渐长的，大概就是人的那个身体控制的机能不太一样。所以你不可能无时无刻都维持在那个状态，你的人嗨到一个极致之后，它就是会掉下来。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人一直在所谓很狂躁的阶段，但确实是很狂躁的阶段之后，会有一些还蛮严重的状态，所以它可能会造成你或他人的困扰，那就有可能会是他人或是就是其他会协助你就医或是什么。我的理解啦，但我确实是没有特别去看文献上有没有人很特别。 躁郁症的人最痛苦的地方应该是我们在调整药物的时候非常的复杂。我自己的我不知道这个在专业学术上是怎么理解，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是在躁期跟郁期不一样的时候，因为其实躁郁的郁跟忧郁的郁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我之前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两种郁不一样，但我现在先不赘述到底有哪里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躁症是你过嗨、过开心、判断过于乐观，或者是速度很快、思考很快，所以你的大脑会呈现很亢奋跟烧焦的那种状态。那过度亢奋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例如我的症状是早醒型失眠，有的人是整晚睡不着，我是会几点睡，就是不管几点睡，我可能都会4点醒、3点醒、2点醒，就是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会变得很短。可是人在那个状态下是很疲劳的，所以你会以为你很亢奋，但事实上你不是，就是你的身体是会累的，可是你的精神很亢奋。那在那个状态下的会很不好。然后你一直休息得很不好，那它就会开始影响你的神经，然后你最后又会变得很忧郁。我自己观察的周期是这样，所以你在很躁的时候，你需要吃抗躁的药，它会让你的情绪稍微下来一点。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往下走了，你就不能继续用抗躁的药，因为它会让你更低。我觉得对自己的情绪的觉察的敏锐度会变得非常高。但相反的，你如果在预期了，他可能会吃一些药让你稍微亢奋一点点，就是不要那么低落。但是如果你持续的用忧郁的药，你在躁期的时候再上去，那你就会更嗨。所以会有常常会有人因为躁郁症比较难诊断，所以很常会有人被误诊。我之前的情况就是前面的医生觉得我是重度忧郁，所以给我吃重度忧郁的药，但是他在我躁期的时候他就变成是没有办法去，就是等于是助长我的躁了啦，那就会让我更嗨，所以我就会有那种在天堂跟地狱之间游荡的感觉。
欸，那我想要再多问一点，是用药的判断来自于自己吗？还是比如说你掉到 30%， 主观的 30% 觉得，哦，糟糕，我要再往下了，我要再往下了，所以我要换药，它会有个时间，说每5天。
我听起来像胰岛素，就是你的血糖要调控，要维持恒定，你血糖太高的时候你就要给胰岛素，要降低血糖，你血糖太低的时候又会影响到你身体。
对，
这非常来自于自己的觉察，欸，
应该要跟医生讨论吧。
对对对，当然是跟医生讨论。我从2年前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有固定在回诊，一开始是一周，好像是2周一次，因为通常身心科的药物需要2到4周才会见效，所以通常他会叫你回去吃2周之后，然后2周2周2周到最后3周3周3周，最后就是1个月1个月1个月1个月。那我现在就是稳定在1个月回诊，我会跟医生讲，他会问你一些基本情况，看病看到最后你会跟医生有个默契。我会跟他讲我最近怎么样，可是医生他不会照单全收，他会知道某一些情况可能就是你现在就是真的是基本情绪，你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经验而后怕，而不是你真的进入到忧郁期了。他其实是会从你的对话里面他可以去感知到这个事情。病人除了就是要给自己足够长的时间去观察自己以外，其实你也要给医生足够的时间去对你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等于是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其实也是要做得够深，所以我觉得后来我自己对自己的觉察比较细腻，其实是在我开始练习写日记之后。我当然也不是每天写，因为我发现我每次规定我自己要每天写这件事情就很痛苦，但只要我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写一篇算一篇，哦，我今天写一了啊，很棒很棒啊，我今天写到10篇了啊，很棒很棒很棒，然后啊过了5天都不想写，然后哎，我今天写第11篇了，就是我发现这种累加字会让我比较有成就感，然后我就慢慢这样写，我就写完了一整本，然后觉得我很有成就感。然后我也发现确实是在那一年的过程中，我有用那个像阿迪他自己有躁郁症，他有在那个他的书里面推荐了一个 app 叫 Dailyo， 然后我用它去记录了我全部的情绪，就我很棒的时候我就会按一个超差的情绪，然后情绪还不错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记，开始去看到那个数据的变化之后，你就会感觉得到，哦，原来你情绪的周期可能是这样走的，会慢慢更细腻的去知道说什么时候是你控制得了，什么时候是你控制不了，嗯，然后那在控制不了的时候就会跟医生讲。所以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过去有一阵子我蛮挫折，在为什么我控制不了，就是我会觉得，诶，我已经很稳定吃药啦，我也有很努力的存钱諮商啊，然后我也有很努力的就是运动啊，然后去上心理学的课啊，就是我觉得我该做我都做了，但为什么我今天还是会突然发作。可是你后面会慢慢发现，哦，有时候是环境，就例如说换季的时候，就是换季的时候身心科的人都会特别不稳定，中西医都会告诉你说换季的时候都会这样。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哦，我知道我现在不稳定了，那我赶快回去跟医生讨论，那我能不能尽快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我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变成是我不能去，我现在的心态是我尽量不去抗拒那个浪潮来袭的时候，但是我可以尽量让那个浪 不要淹没我太久。对，它会在我比较快的判断跟调整之后，可能也许以前是会影响一两个月，那现在可能就是一两周，类似这样。
嗯，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功课，可能要很细致的觉察，因为大部分人不一定会这么愿意向内看，或是这么愿意去调整自己。有些人会把这个自己生病的 ownership 推给医生，就说那我就吃药就好了，我觉得我吃药就没事。但是他其实有很多内修的功课，越往内修，你可以越跟这个海浪比较和平的相处啦。嗯。然后我就觉得亮亮是一个在内修上做得很深很
没
深
有没有，
的
还在学习，
人。
还在学习。
我住的地方是会下雪下很多的地方，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天气转换就
很
会
大。
很忧郁，那个是环境造成的忧郁。但有一次我听一个 podcast，他就讲说，就是我们需要三个内分泌，就是 acetylcholine、dopamine 跟 serotonin，然后分别来自的方法就是晒太阳，然后运动跟与人接触。所以我的方法，实际上的行动，想说，好，那我就只要增加这三个东西，就可以让我的快乐指数上升。所以就只要每天出门跑步，然后最好是跟一个人跑步，就是跟某个人一起跑步，然后边跑步可以边聊天，就可以完成太阳运动跟社交三件事情同时完成。就只要跑这30
很
分
优
钟就
秀
可以
时间管理
哎、欸，
大师
对，我刚也想讲，
就是有时候没有人跟你一起跑步，你就只能一起自己跑，然后你再找一个时间去跟别人聊一个东西。然后这样就可以填补你行动上来讲做到你的那个刚刚讲三个激素的分泌。那我想知道亮亮他说怎么更加的自我内察这样，或者你这种有什么行动，你在这中过程中学到你可以帮助自己的。
我觉得应该要看你的阶段。就是我觉得刚开始生病的人，尤其是很多身心科的人，如果不管他忧郁、躁郁还是怎么样，一定会身边很多人就说你就是多运动，然后多干嘛，就是大家其实好意在提醒，但我觉得是看阶段的。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也会一直跟医生讲说，医生我有运动，我每天都有去干嘛，然后为什么我还是不会好？就我很着急。然后医生，我记得那时候医生跟我说你现在这样运动没有效，然后我就想说啊。医生说运动没有效，然后我就觉得很震惊。但是当到后期的时候，就像现在我比较稳定了，医生就开始多鼓励我维持稳定的一些运动的习惯。然后我一开始还有点错乱，但我自己现在回想会觉得说，因为它有阶段，就如果像 Jasper 刚这个讲法，其实我觉得是很棒的，就是诶，我没有想过原来可以同时就是满足三件事情，这个是非常有效率的。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大家如果在条件允许的状态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自己调节跟维持那个状态。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一些突然的压力，或者是环境的变化，或者甚至就是年纪跟年期荷尔蒙，觉得你是各式各样的场景，有可能会遇到这种突如其来的海啸。那我觉得如果在很低，就是你真的就被打趴的时候，你就先让自己躺一下。我觉得最严重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药物来帮助你稳定跟控制你的状态。然后你真的慢慢的觉得你好像，我觉得很像复健，就你刚开完刀，你突然出完车祸，你不可能就是说哦，我现在要运动，所以我会好起来，就那个感觉有点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是阶段，你发现你自己有这样的身心科的疾病的时候，它是一个提醒，会告诉你说，诶，你可能在。不管是你思考的方式，或者是你的生活模式，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压力，或是怎么样去影响了你？它会有点像是生病，会促使你去看，哦，原来我平常可能运动太少、睡太少，或是怎么样的这种警讯一样，提醒你可能也许在你好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修复。如果我们用感冒的这种感觉来看，例如说我们感冒吃药，可能3天会好，那身心科就是拉长。你就是把那个周期拉长，那可能也许这个三变成假设3年好了。假设我就是要吃到3年才稳定，那你不可能在第一个月你就说好，我要每天去运动。可是你那时候每天可能你的大脑都还没有办法唤醒你，然后你一直告诉我每天要运动，然后你没有办法运动，你就啊我好废，我为什么不能运动？然后你就开始在那种自责跟内耗当中。我觉得看阶段，然后还有真的要很尊重自己的状态跟意愿，因为。别人的建议跟方法可能是别人某个阶段适用的建议跟方法，但并不一定适合现在的你。对，所以我觉得跟自己的那个对话是不是舒服的？我现在当然有一个方式，就因为有 ChatGPT 了嘛，所以我发现 ChatGPT 就很能够治我这种内耗。就每次很内耗的时候，对，例如说一个很简单的小内耗是，可能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喝饮料？我就说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在早起，我也没有很想要吃东西，我也没有想要暴食，可是我现在真的很想要喝一杯饮料。然后我就跟 ChatGPT 聊天，就是他就会慢慢引导我说，哦，我说我怎么样去满足我这个渴望，但是又不会让我自己失控。这个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他妈就想太多啊，然后但是如果你自己也这样认为的话，你就会失去一个觉察你自己意念的过程。对，那我后来发现哦，原来其实我是可以通过练习有意识的选择，例如说，好，我今天真的很需要买一杯饮料，然后来满足我现在这个需要，那我可以这样告诉我自己。ChatGPT这样教我之后，我就说，哎，你这样教我，那你怎么样保证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对自己太好了，然后变得放纵？我想起来，变得放纵。ChatGPT 就告诉我说，他就说这个跟你平常放纵的喝是不一样的。平常你是想到想喝想吃你就吃，但是今天你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光这个有意识的选择的练习就能够减少你对于食物的压力跟需求。就是你下次在选择的时候，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再往下猜到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对，但如果你今天一开始跳出来就是先否定你自己的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探究到最深的那个点啊。这样好像是为自己还想喝饮料这件事情开脱，我知道听起来有点荒谬，但是
我也会，我觉得你这样的例子，我觉得我超同感的。就我很喜欢吃零食，然后我也就是放纵自己，因为我对别人很好，可是我对自己也很好。因为别人跟我讲，就是我也会很想啊，就是多花一杯饮料钱这样。我也会像你问类似问 ChatGPT 的这种，那我觉得这个心理上会觉得比较舒服，就是 ChatGPT 跟你讲说，哦，你有在做一个
很
进
像安
步，你
慰
有在努
剂。
力在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不想要被说，哦，对，不想说我就烂，我好烂，为什么我这么废都控制不了
我
自
觉得
己。
从今天你们的分享，我有得到那个很大启发，因为我也是内耗型人格，极致内耗，就是我非常小的决定，我要说什么话、传什么讯息，或是别人对我的一个反应或什么，我都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解读，就还不够接纳自己的时候，会对自己很内耗的这个习惯。会有自责，会想说为什么别人都不用想那么多，然后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反反复复在脑袋里打架这么多次，我好累。你们今天讲完，我就突然觉
原来
得，
别人的小剧场也
然后
长
其
这
实这也是一体两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啦，一定都有那个 很
对，
小
但
的
是
东
我觉
西。
得内耗是一个礼物就是它有点像是很容易内耗的人，就是很容易进入到觉察的这个层次。我对我自己自我了解很高，或者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这些累积，其实都来自于我很细致的去想，我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这个反应会让我有这样的反应，等等等等的探索。对，但如果完全没有在内耗，然后完全就哦喝东西就喝东西啊，干嘛就干嘛的那种，那颗粒度没有这么细致的人，他其实也丧失了很多去
我觉
深
得应
究自
该
己的
是每
机
个
会。
人他在练习的那个课题不一样。那也许我们就是，颗粒度大跟颗粒度小，可能看领域。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某些人对某个领域他会比较敏感跟细腻，某些人就还好。对，那我们可能内耗型的。我记得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心理韧力的课程，就是 Reliance 那个韧性，然后他最后要做一个成果发表会的。我的主题是看见内耗与自责的超能力。我觉得那个主题我会下出来，就是因为我有发现哦，好像有一个转弯的方式是可以把内耗跟自责转过来变成看见自己的方式。但是那个转确实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跟时间。那哪怕是现在，我都还是会有时候会不小心陷入进去。但我确实是有发现说，哎，经过那半年的课程练习之后，再下一轮我进入到这种内耗的纠结，我会比较快能够停下来。可能以前要内耗就是想个3天，那现在就是可能想个1.5天，这样类似这样，就是你会感觉得到你在缩短，或是你自责自己的那个次数。例如说以前你就会啊，天哪，我刚刚怎么讲这句话？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啊，老板一定觉得我笨死了。刚刚那个同事怎么会这样看我？你可能以前会这样，哇，很多句。然后你现在可能就是啊，我怎么会这样？哦，老板怎么会这样看我？哦，好了好了，没事没事。但那你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你的这个声音会赶快先跳出来救一下你自己，然后把你拉回来之后，想说好好好，没事没事，我们现在先坐在岸边想一下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但以前你就直接跳进去，然后溺死这样。
好真
好形
实
象哦，我自己觉得好
哦，
形象。
对啊，非常非常，而且应该蛮多人都会有感的。除了心理咨商，然后我还是很想问那个萨提尔的部分呢。
我想我疫情那一年开始有一些焦虑跟恐慌，恐慌跟焦虑的症状非常非常的严重，可是当时的压力是来自于我没有办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很想要回上海，但我没有钱回上海，就是回去做我那一份很想要的工作的时候，所以我在那个认知失协下面有了蛮严重的焦虑跟恐慌。但后来我回去上海之后，诶，好像因为我很忙，所以我就快速把自己甩掉那个状态。但是我其实后面才知道，其实那时候是进入了一个躁期啦，因为那半年就是说睡得超级少，然后很亢奋做很多事情。再慢慢的到回来台湾，这样吃药两年，我应该是一直到回来台湾大概吃药吃了半年多，大概8个月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烦哦，我不想要只吃药了，就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想要再为我自己多做一点什么，我不想要只是任由药物在摆布我这样，所以我才开始存一些钱，然后去做心理咨商。对，然后一开始找心理咨商师也不是很顺，第一个找的心理咨商师其实就很不匹配我的需求，然后当时也是哇一次2000块钱，然后要做7次，这样连续去7周，就是荷包很痛这样。然后但是我反而是因为那一次的经验，我才开始累积起写记录的习惯，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咨商很贵，所以我想不行，每一次咨商完至少要写一次记录，然后就这样写了7次之后，然后才慢慢开始加，就是花钱了就觉得应该要这样记录。然后后面是很幸运的遇到我后来的咨商师，怎么讲，他的给我的反馈跟他的咨商的方式就让我很吸引我，然后后面我才知道哦，原来他用的模式是萨提尔的模式，所以我才去上萨提尔的课，因为他通用那个方式来跟我咨商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收获。可是我发现萨提尔是一个自己看书会不太能够理解的领域，就是你会头脑上是理解了，可是你不太知道这套东西到底神奇在哪里。然后是一直到我去，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整个萨提尔的模式跟一般的模式的差异是什么。
我对心理学的了解没有到很深，但是我知道心理学有分很多的不同的门派，就是会有就是每个学派都这样嘛，有各种法门跟不同的这个理论知识这样。那萨提尔应该算是众多分支当中的其中，应该是其中一个领域的下面一个分支，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分类是不是对，反正 whatever 你就把它当成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派别好了，这样讲我觉得比较好理解。那萨提尔的这个模式比较著名的，就大家会说哦，冰山的对话，还有跟自己小时候的自己对话，这两个概念是比较常被大家使用的。那冰山的对话可能就会讲哦，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行为，然后这个行为往下可能是会有什么感受的感受，然后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对，所以他会通过这个对话帮助你去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是怎么影响你现在的决策，因为他的理论基础是来自于每一个人的小时候，因为在我们爸爸妈妈照顾我们的那个状态下，我们的生活只有爸爸妈妈，但是爸妈他给我们的一些反应会让我们有一些，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回应，那可能不管是爸妈凶或者怎么样，但我们那时候是很需要爸妈的支持跟保护的，可是我为了要去适应在这个状态下面可以继续被支持跟保护，我可能会有很多状态出现，进而影响我现在长大之后再遇到类似场景我也会有一个反应。但这个状态并不是要我们回去错怪我们的原生家庭，说啊都是因为我爸这样所以我才会这样， No， 他是为了要让你去看到哦，原来是这个状态让你有这样的反应，那你现在这个大人是不是可以回去拎起小时候的自己带着他一起往前。对，大概粗粗的讲是我的理解是这样。
讲得好清楚耶，我觉得萨提尔他是一个很讲求系统性的谘商学派，就是他不是只是跟内在的应对，他还很需要仰赖跟别人的情境对话才有办法，那个对话那个修复才有办法发生。对，所以很多萨提尔的课程特别强调比如说家族的治疗，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学派，它不是只是修心而已，它看的是整个系统的结构。
我分享一下我昨天在看的那个叫做苦尽甘来遇到你，就是那个 IU 演的、跟朴宝剑，反正现在最近很红，还看到第四集，我看前面前四集的心得，我觉得韩国社会太邪恶了，就每个人讲话都超靠北，就是每个人超级暴力，就说什么养你不如养只狗，就每一直对他女儿讲这种话，然后或者什么你嫁进人家家里，然后人家妈妈就一直对你很暴力的行动之类的，就是因为他好像生不出男孩，他妈妈每次看到他就一直对他撒红，一直丢他红豆，然后他就对媳妇很非常的差，你小时候都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然后每个人都对你讲很恶毒的话，然后你长大之后你对你的下一代也只会讲这些话，因为你学到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反正那是大概1950-60年代的韩国社会，然后非常极度的重男轻女， 主要都是捕鱼，就是做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然后经济程度非常的不好，然后就觉得反正我整个刚刚看下来心得，就联想到你刚刚讲的萨提尔，就是你小时候这些环境就会影响你以后的身心发展非常严重，就要在这种环境要怎么长出一个正常的好人，就是善良正直的好人非常的难。
但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去学萨提尔让我最惊艳的地方，是因为反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大家突然很风靡对于原生家庭的了解或者是指控这样，然后我就很不喜欢听到有人的讲法是啊，就我刚刚讲的啊，都是因为我原生家庭怎样所以我怎样。但是我觉得萨提尔他最棒的地方应该是，我除了让你看见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以外，我还告诉你其实你是能够怎么样去选择回应你小时候的自己，然后带着自己长大。我的老师是天安老师，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很酷的练习方式，就有点类似你有一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就先去想我们可能定义它是负面，但是其实情绪都是有作用的嘛。那当有一个可能你自己比较看不清楚的情绪，比较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可以先尝试着说那是小时候的你，他不是内在小孩，他跟内在小孩的观念不一样，但我先不分开讲。然后这是小时候的你，他可能在遇到某一个场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这样的反应，但是你先不要觉得那个是你，当然他都是你，就是有点抽象，可是你先把这个东西推出去之后，你有办法先跟他对话，就是感觉到你现在很不开心，那你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这个小时候的你可能会跟你对话。那刚刚Vivi 有提到那个场域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其实蛮难自己去做这样的对话练习，所以在课堂里面就会有他的练习是会让同学去帮你创造出一个场景，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去跟不同时候的自己，跟不同时候例如说小时候的妈妈，小时候的你，小时候你的爸爸去跟他们对话，然后进而让你看见原来在这个场景之下我受到了这样的影响，然后我做出了这样的回应，然后我有这样的感受，我希望当时有人可以怎么帮我。那今天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30岁了，我是不是能够回去帮13岁的我自己跟他讲说我现在就愿意成为那个当年帮你的人。然后通过这个来回对话的过程，其实它不会是一个一次性就结束的事情，它是会来来回回的。然后这也是我这几年不是这几年啦，这几个月諮商的感受是发现人确实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烦，奇怪，我上个月明明就好啦，为什么这个月又这样？我记得我去年明明就觉得这工作不错啊，但是其实就是每一个人他在每时每刻他都在变化，所以我们每一次要去应对的自己，他确实就是有这么多复杂的可能性。对，那所以跟自己的对话也是，我们可能现在跟自己对话 OK 了，但过一阵子可能又不 OK 了，但是他这样来来回回的时候，你总是这样，但是他还是会有一点前进，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靠近你自己，跟尊重你自己有那样的状态跟情绪，然后知道怎么样去跟他相处跟应对。
好奇啊，就是上这些课的就是年纪或者是性别比是怎么样？
好，我印象女生是偏多，但是男生也不少，然后年龄层非常广泛。我记得从23岁的大学生，因为他妈妈很喜欢萨提尔，然后到就是已经小孩子都上大学，可能50-60岁的这个爸爸妈妈老师们，就是真的很广泛就是因为我觉得萨提尔他可以应用的领域很广，然后来的学生确实也都是蛮多不同领域的人，而且应该说不管你是几岁，你一定都能够在你自己的身上发现一些什么。
确实，对，
我觉得我刚刚光听到你说跟自己的小时候对话，我就觉得学到蛮多的，就是有时候那反应不是我现在的我该有的反应，那是以前的我才会有，是高中生的我才会有的反应，那我怎么现在还有这些反应？然后我就这个直觉好像怪怪的，就是我觉得想到这个层面就已经蛮自我探索的。就是像你刚才讲说，有时候可能情绪反应某些事情就不喜欢，可是那东西不喜欢是因为你根据在你很小时候的东西有个经验，所以造成你不喜欢。可是对一个成熟的刚才讲30岁的人来讲，这就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你会感觉到莫名的愤怒，莫名的怎样？就如果你是外人，其他人来看这件事情就很正常，可是我也有办法从其他人的角度，可是因为我跟我自己的小时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就被这个小时候的我给影响到了。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光要意识到就很困难， 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就直接接收了别人的那个视角，甚至是我们自己本来就被社会化的那个视角，就会想说，我怎么可以这样？我都30岁了，我怎么还会有这种想法？我们光这样的自责，就会造成我们自己的能量越来越低效，我们没有办法再更有能量，或者是有余裕去应对我们情绪上的变化了。我们老师说这个练习就是暴力拆分，这样就是强硬的把自己的先分类，这样分，然后让自己身有一些更多的余裕跟空间，就有点像是我们溺水先上岸了，我们再来想想看要怎么样跟他对话跟安抚自己，先不要让自己就是直接就是进入那个自责的漩涡里面去。对，所以我觉得光这个一点点的转变跟觉察就能够帮自己就再往前一大步了。
嗯，很棒。我之后也会想要再去上一下萨提尔的课，因为它有很多种形态。我那时候上的是对话的练习，就是光对话，对话就有非常多细节跟艺术在里面、嗯、你要怎么深层的听到别人最底层的那个需求、嗯，这个练习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自己觉得在上萨迪尔的时候，让我觉得最震撼的应该是那个家庭雕塑的环节，因为我们有一个家庭雕塑的环节，总而言之整个4天的课程里面，会有一个，你当然会设定一些目标或者怎么样，那个是老师会去引导，但中间有一个过程去探索，我有点忘记当时是怎么设定那个主题的，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因为家庭雕塑我觉得跟应该算是小型的家牌吧，我的理解啦，但是这个我没有去查证过。可是当时的对话场景有点像是我讲了一个场景是，哦，记忆中小时候我妈常常打我，爸常常会觉得我妈过度打人，就觉得我妈这样很不理性的在教育孩子不太好。我呢就会常常会很想要跟我妈 fighting，就是以前被打习惯，后面有力量之后就想要跟他 fighting 这样。但是这个记忆其实它是一个很模糊的记忆，它不是一个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只是老师会去引导你说我们来做这样的练习，然后在那个引导下会有三个同学，一个扮演小时候的妈妈，一个扮演小时候的我，一个扮演我小时候的爸爸。那为什么说是小时候，是因为在萨提尔的理论里面，18岁以前的经验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人生，所以他们会特别看重18岁以前的这个记忆。那他就会去模拟，例如说，哦，小时候的我的妈妈，她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然后我的爸爸，我分别是什么样的姿态，然后讲了什么样的话。例如说，我妈指着我想要打我，然后我可能就是做出想要跟她抗战的动作，然后我爸就是，哎，你们来修蛋姐的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要帮三个角色各自讲一句话，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什么练习啊，我心里还觉得没怎么样，可是当他们各自在我设定的角色讲出他们的那一句台词，然后串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全身跟被电到一样，我吓一跳，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感受。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哦，你的身体其实是有记忆的，就是你的身体是会记得你小时候发生的某一些事情，它给你的一些感觉跟影响。所以那时候就老师，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真的很需要专业的老师。就是前一阵子台湾也是身心灵课程的这个风波很大，所以我再次觉得就是大家去找老师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就是我觉得任何心理类的课程其实都还是会有就是把自己剖开的那个风险在。那我觉得当时引导的老师他也就是会慢慢的去引导你靠近小时候的你自己，跟小时候你自己对话，然后甚至他会去问扮演我小时候妈妈的那个人，说，诶，你现在站在这个位置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然后那个人他虽然不是我妈，但他是会感觉到这个角色带给他的张力的。例如说，哦，我觉得我责任重大，对。然后你去通过这个对话跟小时候的妈妈，小时候的自己，小时候的爸爸，然后甚至是我跟我小时候的自己对话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就是，哦，小时候的我真的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帮助我，例如说隔壁的邻家大姐可以来帮我，就是跟我妈解释一下这一切，然后帮助我不要被打。那是不是现在的我可以这样跟小时候的我自己说话？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长大之后的我啦，不管怎么样我都比那个时候的我还要更有力量跟资源还有能力了。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练习让我印象蛮深刻。后来这样走完一圈之后，你就会真的觉得，哇，原来我是一个这么丰富的人，就是我的这个场景这样影响我，然后让我在后面做一些判断的时候，可能会做出某一种行为。那些行为有的可能会阻碍我，但有的其实是帮助我去跨越很多障碍的。所以不完全是要说它不好，这样。
嗯，很精彩。对，我觉得这就是萨提尔的魅力，他非常需要一个场景，然后有角色的
对
扮演，对，然后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有时候是被那个角色绑住啊，妈妈有妈妈要承担的这些东西， 然后那是一个系统。
最后一个让我想要继续深入研究萨提尔的原因，我觉得有一个让我很有力量的点是类似资源会诊的一个环节，然后那个环节让我觉得超级有力量感的，就是大概有点像是我们常常会去觉得过去的某一个经验限制或是影响了我们啊，都是因为以前例如说哦，因为小时候老师凶过我，所以后来我真的很害怕别人生气，然后导致我只要有老板对我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僵住，类似这样。那我们可能会被困住，我们会被困在那个状态里面。但是也许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讲的例子是我小时候，我可能国中的时候被我的老师这样骂完之后，我发现我后面为了要去成为一个不要再被老师骂的学生，我变成是一个很周全的人，就是我有办法去预先设想对方需要什么，因为我想要让老师喜欢我，我想让老师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我想要让老师就是对我彻底的改观，所以我会甚至去预想对方他需要什么，所以让我在后面工作的时候，我是一个可以很周全去想到很多事情的人，所以老板可能会觉得哦，亮亮很厉害哦，怎么可以想到我本来没有想到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一直卡住我的地方是，我说可是我会为了很想要满足别人而过度的牺牲我自己。然后后来那时候老师给了我一个 feedback， 我觉得蛮印象深刻，他就说那个事件虽然给了我一些所谓的创伤或是影响，但他同时也给了我力量跟资源，例如说他让我成为一个很周全的人，这个就是我的资源。但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周全才不会绑住你，你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这个才是你的资源，而不是我被周全绑架，我必须要是一个很周全的人，我才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跟爱。所以这个转念对我来讲蛮重要的。那它就会有一个过程是带你去不管是讲你的个人的生涯的经历，然后不断的去看到你所有的限制跟卡点，但是也是让你看到这个限制当时给你带来的礼物，然后把它全部都转换成资源，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每个人真的好丰富哦，就是那个练习我觉得超震撼的，就你会觉得不管你是谁，你在哪里做什么，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因为你的所有的经历都让你成为现在的你，然后他的那个转换的过程会让你真的清晰的看见，哇，原来这个事件给了我这个，这个事件给了我这个，这个事件给了我这个，然后每个人会写一张名片的小卡，然后上面会有很多你的字，你会自己写，所以你会自己看见你自己是一个很丰富的人，我觉得那个是让我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终于这个理论并不是只有带我去看见过去的经验对我的影响，让我陷在那个泥沼里面，而是它给我一个重新往前，就是把自己拉出来的东西，然后让我可以继续往前走。嗯，
我想要讨论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可是跟这个有点相似，就是这我前阵子有跟我一个老师朋友讨论，他在台湾当老师，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跟我的 advisor 之间的关系是超级正面，就是他都会给好棒、非常棒、超棒棒之类的这几种回馈。然后我就在想，因为我在应该是在看某一本书的时候，就在想到说，就是这个称赞也是一个绑住，就是我会变成 attention seeking， 我会写一封信给他，我就期待他会给我一个好的回应，因为我已经知道他理论上会给我一个好的回应。当然有时候是写这 idea 真的很烂，他可能很委婉说这不好，但是我就变得我会期待他一直 confirm 我，就是哦你做得好，你做得好，然后就变成养出这种感觉，就我每次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会内心期待他给我正面的回应，可是我在理智上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就是我不需要他来肯定我，就本来我自己就很好，为什么我要追求你的肯定。但他没有真的影响到我的生活，只是我在想他每次都做这么好的行为的时候，会不会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绑定我的一个反射的感觉，就是我每次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老师你觉得这样，好，那我就满意，那不好我就上次我都觉得蛮好的，那这次怎么不好？它原本是你的武器嘛，你要用不用才是你的武器，可是它莫名其妙都会不小心影响到你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我要怎么把这东西变成真的是一个武器，就是我可以随时拔出来，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学习这一套之后，所以我以后 mentor 人家，我可能会做这样事情。别人知道，别人其实做普通，我就说很好；别人做很好，我就说超级超级好，就会给人家超多的那个正面回馈。
你会复制这个情，
对，我就复制这一套系统。可是我就觉得这系统本质上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它还是有它的缺点在。它 它本质上算是偏向正面的，但它还是有一点小小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超好的，因为我觉得之前我也深受这件事情的困扰，应该说现在也依然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人是喜欢且期待被赞美的，这是我们必须要肯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过度苛责那个很想要肯定的我们自己。对，但我自己现在的练习方式，当然我还是会期待别人，因为我觉得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以前我在看非暴力沟通的书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对非暴力沟通的定义其实是不管是赞美或者是批评，其实都算是一种暴力，因为在他的那个定义里面是他是有指向性的，例如说我赞美你，你会往这里走，我批评你，你会往这里走，不管怎么样你都会，那个话语会让人家分，就他我当时看理解的是这样。所以他的严格一点的定义是，如果是非暴力沟通，其实是一种比较启发性的陪伴跟影响，但我觉得其实要做到那个程度真的有点难，很难很难做到那个程度。我自己现在的练习会比较像是我不断的在增加我自我肯定的比例。对，这个听起来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答案，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需要练习的事情。就是我有发现说，当我非常仰赖越仰赖外界的掌声的时候，其实我对我自己的自我肯定不一定是有相应的多的，所以我才会更仰赖那个东西。
嗯，
对，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我觉得确实像 Jasper 讲的，有的时候确实它不会造成我们太多的影响，它不会真的损毁掉我们什么东西，但它可能会不小心消磨掉。我感觉像我跟 Vivi 当时做那个创人物的时候，刚 Vivi 有说啊，亮亮以前做的那个就是小粉丝很多什么之类，我当时确实蛮骄傲的，就是我自己做到，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望尘莫及，就是我自己不知道在骄傲什么。可是说实话，我那时候心里是很空虚的，因为我当时就是会有一种哇，大家都在拍手说亮亮好棒，亮亮做这个活动真的影响了我，让他怎样怎样，然后我获得了很多的掌声跟反馈，可是我是很少去自我肯定的。然后我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会反而很战战兢兢，我会一直在看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然后现在回去看那一段的时候会觉得超级不健康的，就是会觉得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赞许跟欣赏是非常少的。可是在萨提尔的世界里面，他非常强调你对自己的好奇跟欣赏，你对自己所有的情绪的好奇跟欣赏。我觉得这两个字真的是我去上完萨提尔课之后我才有更深的理解。然后那个好奇是包含刚刚 Vivi 说的，我们很自责，然后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那样，我们大部分时候会是责怪的情绪，但是我们能不能去好奇，诶，我为什么会这样啊，哦，原来我是怎么样。你转成这个感觉的时候，你往下去好奇，你的状态会比较能够勇于去讲自己心里真实的感受，你才有办法去碰触到你自己的核心。对，然后那个对自己的欣赏，我觉得也是我后来是因为去上了那个心理韧力的那个练习的课之后，它就是一个叫勇气练习课，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很简单的小练习，例如说每个月有一个爱自己的月历，然后那个爱自己的月历可能就是还有就是很多爱自己的小行动，例如说今天很自在享受一首歌，然后就沉浸在那首歌里，然后或者是说写三件自己今天做的还不错的小事，然后或者是说去逛一个展览，或者是折一次棉被，类似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在上海非常非常忧郁的那一段时间，很忧郁很忧郁的时候，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做，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动力做任何事情。然后那时候小到就是我后来我的朋友就有点帮到我，他就是说没关系，我们今天就做一件小事情，例如说你就是起床漱个口，或者是我们就是有吃早餐，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我都给自己一个肯定。然后是真的在，然后我后来有看到一本书叫《唯一式》，我觉得这本书蛮好的，蛮推荐大家去买的。这本书我觉得它真的有让我去看到，诶，当时其实就是我对这种小小的事情，它里面甚至小到什么每天画一条线，某一个人他因为每天画一条线，他怎么样从一个一直关在家里，然后到画画画，这样画了半年一年之后，然后开始慢慢赶出去室外走100公尺。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些小型，就是真的是从这些很小很小的地方，可是我们大部分不会去肯定自己做那么小的事情的时候，所以我们会一直有很多的挫折感，然后才会自己反噬自己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在那个课跟这些跟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大的身心的浩劫之后，我才去意识到说，哦，原来日常生活多自己的小事情的肯定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怎么样日积月累影响到你很大很大的这个自我认同跟甚至是自信心的提升。 对，它可能真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小肯定。反正会有一些练习啦，就是会告诉自己说自己要在这个很小很小的练习里面，然后去累积自己，收集自己日常的那个能量源。那它就是可以帮你的心理，就是有点像是建立一个弹性库，让你可以在承受一些压力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余裕跟空间去做回应。
很棒的分享，今天整段都是很多资源耶，就是其实还有很多很想要再细切聊的东西。八年的那个更新其实只是一个非常 rough 的大事件，但其实你知道要走过那八年的每一天，我可以想象那是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但也很感谢今天跟你们的对话啦，就是真的是在跟你们对话的过程里面，就有发现说哇，原来我做那么多事情了，还是今天可以给自己一个小鼓励这样。不然我今天本来觉得哎呀，今天这个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没做完，然后还觉得很阿展的那种感觉。
但录了一集超棒的 podcast 啊，留下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印章吧。在这一天，
不管大家是因为什么原因有身心的症状，那既然他来了，可能它就是一个提醒，我不能说它是一个礼物，因为真的很痛苦，所以我也不喜欢人家说生病是一个礼物，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想要真的想要这个礼物。但是当然那个过程的自我觉察跟收获确实是会让你认识到一个新的自己，然后也想说就是可以多跟自己说慢慢来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从找到那个很小很小很小一点可以肯定的那个部分开始，你才有办法慢慢转过去。所以我现在就会很注重我日常的保养，例如说我现在会每天早上起来我觉得我一定要折棉被，以前都不管了，就是我就不会，但我现在就觉得说没有，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做好第一件事情就是折棉被，然后我回来之后我看我的床是干净，我就觉得嗯，我今天有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光这个小小的动作很像就会有点提升那种自我效能感的感觉。嗯，大概是这样。
确实就是自我效能感。
就我很久很久以前都会觉得说，假如说高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不用啊，我就是过得好好，我怎么以后可能会忧郁呢？可是随着工作换了很多工作，换了不同环境，然后就发现天哪，就是环境会改变真的太多事情，就是你不是忧郁的人，可是你站在环境你就自然被那个你刚才很卷的环境啊，你就感觉会不开心。通常两种反应嘛，叫嘛 fight or flight 嘛，逃跑或者留下来。那你逃跑的话，你可能也会有一种哦，我受伤了，因为我怎么撑不住，我怎么那么废，我怎么人家都可以撑得住。那我留下来也会有另一种哦，我在里面痛苦，就是所以各种环境，然后各种机缘跟各种的经验，就会造成这些不是我真的想要忧郁就忧郁，就是它慢慢让我变成一个躁郁症的环境，然后我等我意识到啊，原来我已经这样了，
好心疼。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会有点无法接受啦，因为一开始会觉得说没有啊，我很正常啊，我很好啊，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我获得很多掌声，我现在这样我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会很蛮 shock 的。但是慢慢去梳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人的成长跟养成的过程会有这么多微小的因子在影响着你。那既然这些微小因子都会影响着你，那我们为何不能从今天开始的微小因子去影响未来的我们自己。
好棒的结尾。
好， okay， 谢谢
感谢 Jessica 跟 Vivi。
其实一定还有很多其他面向的故事啊，但没关系，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
好的
再聊。
okay, okay。
很有启发一集，我自己会想要三刷这一集。
好的，
好，
谢
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拜拜。